中国世银行被指斥关注乌克兰战机在俄国境内打出第一弹，俄军哈尔科夫陷停滞。右翼势力强势崛起，欧洲议会选举风云迭起。美沙将会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助攻以沙关系正常化。越南在南海加速填海造岛，中共前后受敌。高考漏洞，热传外国籍学生轻松入清华北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1号星期二，在今日新闻报道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个健康的话题，三高。在现代社会，患有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认为，三高不单只是表面症状，而是内脏器官功能失调的信号。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问题导致，高血脂就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压就反映了胰脏功能失调。中医的理念是通过调理内脏，恢复人体内部平衡，由根源解决三高问题，而不单只是针对症状。我们一直为大家推荐的这款备受好评的全食疗产品三高代谢宝，是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人体，改善三高症状，促进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帮助身体恢复自然平衡和健康。让我们来听下患糖尿病25年的台湾苏医师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的变化。
所以我当时我自己也很紧张，三高代谢宝我由8.0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3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款产品和用家见证，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乌克兰情报单位在9号宣布，乌克兰在8号针对俄罗斯领土范围内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造成一架停在基地里面的苏-57战机受损，是乌克兰在战争开始之后首次对俄罗斯的苏-57发动攻击。苏-57是俄罗斯的第五代隐形多用途战斗机，目前在俄罗斯航空太空军内只是有少数几架服役。如果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公布的情报属实，代表乌克兰已经具备攻击俄军军事能力的实力。针对苏-57受损一事，截至目前为止，俄罗斯方面仍然没有发表任何消息证实或者澄清。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声明说，乌克兰对位于俄罗斯境内阿斯特拉罕州的阿克图宾斯克空军基地发动攻击，首次损毁该机型的战斗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分享了一张卫星图片进行对比，说在袭击行动开始之前的7号，停在该空军基地的苏-57战机完好无缺，但是在袭击结束的8号，卫星图片显示该战斗机所在的位置出现爆炸之后留低的弹坑以及明显的燃烧痕迹。阿克图宾斯克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前线大约589公里。如果今次乌克兰宣称的袭击属实，代表乌克兰的远程攻击能力在西方解除武器使用限制之后出现大幅度的提升，能够确实对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精准攻击。另外，俄罗斯卫星社6月10号报道，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9号首次启动战斗机向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了袭击。位于俄罗斯西部别尔哥罗德州的一个俄军指挥站受到攻击。之前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领土深处发动多次无人机攻击，但是使用战机攻击俄国境内目标可能被莫斯科视为一种新的升级。目前行动结果还正在进行评估，但是可以肯定那是乌克兰空军使用首次空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6月9号宣布，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推进已经停滞。美国之前部分准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军的行动已经被彻底钳制，他们不再有向前推进的能力。他说哈尔科夫依然面临威胁，但是俄罗斯近日在当地无法取得实际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7号突然表示，俄罗斯没有必要使用核武器来对乌克兰进行核攻击。美国之音认为，这是克里姆林宫到目前为止发出的最强烈信号，表明欧洲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不会升级为核战争。普京曾经好几次表示，俄罗斯将会在必要时候使用这类核子武器进行自卫。西方认为这种评论是核武力威吓。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否定使用核武器，但是基于他多次出尔反尔，北约仍然密切留意。正当普京对俄乌战的进退难以拿捏的同时，他的盟友中共的日子也都不好过。中国小型银行正在被支出密切留意。路透社9号独家报道，美国官员同知情者透露，支出将会对较小型的中国银行发出新一轮的严厉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支出会先针对中国的银行发表声明，但是相关惩罚措施，例如限制中国银行参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或者是切断他们取得美元的渠道，将会是后发制的动作。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美国副国安顾问辛格上个星期在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的活动表示，美国和他的盟友已经准备好施加制裁和其他更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来削弱俄罗斯避开西方制裁的能力。知情人士更透露，美国这个星期即将宣布新的重大制裁，对象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的单位。出于对制裁的担心，中方大型银行亦都对涉及俄罗斯的跨境交易支付进行了某些限制，而此举就会促使中国企业转向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小型银行进行地下融资，甚至通过加密货币实现结算业务等。消息人士透露，预计美国和他的七国集团伙伴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中方银行的警告形式和惩罚措施仍然是磋商紧，但是明显七国集团对中共正在缩细包围圈。五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在星期日结束投票，初步结果显示各国右翼政党大获全胜。不出外界预料，各国右翼政党横扫了今次欧洲议会大选，为欧洲政坛投下震撼弹。在法国，马林纳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两倍的优势取得对总统马克龙所领导政党的压倒性胜利。面对惨败，马克龙随即宣布解散法国的国民议会，并且呼吁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两轮新的立法选举。纳庞就对提前国会选举的呼吁表示欢迎，国民联盟的胜利亦都将会令纳庞在2027年的总统大选成为马克龙的巨大挑战者。在欧洲另一个大国德国，总理索尔茨领导的社会民主党 SPD 同样遭遇挫败，支持率跌到 14%， 甚至落后于德国的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环保人士的传统堡垒德国绿党亦都在今次的选举遇到重挫，支持率只是得 12%，而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團 EPP 就取得接近 30% 支持率的好成績，為該黨提名的歐盟委員會主席候選人馮德萊恩和歐洲議會議長梅措拉的連任派了定心丸。另外，意大利總理梅洛尼領導的極右翼意大利兄弟黨在歐洲議會選舉勝出，確立了兄弟黨為意大利最受歡迎政黨的地位。截至目前， 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举结果还未全部出炉，但是欧洲议会向右转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朗，这意味着新一届欧洲议会可能将政策焦点由气候变化等左派议题转向限制移民和边境安全。美国和沙地阿拉伯官员表示，华盛顿即将和利雅得当局签订具里程碑意义的防御条约，美国将会承诺协助保卫沙地来推动该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但是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以色列是否愿意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华尔街日报9号独家报道，即使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几个月来裹足不前，但是白宫仍然试图延续广泛的地区外交愿景。美沙官员透露，拜登政府即将同利雅得当局签署一项防御条约，美方将会承诺协助保卫沙地阿拉伯，藉此鼓励该国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条件是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报道说，拜登政府同利雅得达成防御条约，标志着拜登的显著政策转变。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发誓要令沙地成为被放逐的国家，要该国为美籍沙地裔记者卡舒吉被杀一事付出代价。曾任美国中东谈判代表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协会研究员米勒表示，美沙防御条约将会是自从1960年美日重修安保条约以来，美国首度达成具法律效力的共同防御条约，也都是美国首次和一个威权国家缔结这类协定。美国和沙地的安全联盟将会提升沙地的区域地位，并且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实力，同时也可能加剧沙地和伊朗的紧张关系，因为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两国持续争夺区域霸权，并且一直加深和俄罗斯的关系。根据美国宪法要求，名为战略同盟协议的美沙防御条约必须在参议院获得三分之二的同意票。如果沙地未能够承诺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该条约就不可能获得美国多数议员支持。美沙官员表示，美沙条约草案大致上仿效美日安保条约，美国将会承诺在沙地受到攻击的时候协助保卫沙地，而沙地将会准许美军进入该国领土和领空来保护美国的权利和区域伙伴。值得注意的是，该条约另一个目的是透过禁止中共在沙地建立基地或者和利雅得展开安全合作，来拉近利雅得和华府的关系。美国智库指出，越南过去六个月在南中国海加速进行挖泥和填海工程，新增陆地面积几乎相当于过去两年的总和。去年11月起的六个月内，越南在南沙群岛新造土地面积已经达到280公顷。相比之下，2023年头11个月和2022年全年的新造土地分别是163公顷和140公顷。越南在受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挖泥和填海总面积到现在已经达到955公顷左右，大约是中国1881公顷的一半。虽然中国掌控的美济礁、主碧礁和永暑礁仍然是南沙群岛最大的人工岛，但是排在后面的四大人工岛都是越南新扩建的。珀礁依然是越南最大的前哨，它的面积在过去六个月扩大接近一倍，由96公顷增加到167公顷。除了加速填海之外，越南亦都在岛礁兴建新设施，包括在红丘岛兴建了一个船用的滑道，在中礁兴建了一个新港口，多个岛礁亦都出现了临时的直升机停机坪。分析人士表示，越南此举似乎是为了抗衡中共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强势行为。中国一直在南中国海建造岛聚，并且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片区域拥有主权，包括越南一直在这做岛的地区。南中国海是世界上争议最大的水域之一， 每年有超过30,000亿美元的船运贸易通过该海域，包括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都提出拥有南沙群岛部分地区的主权。现在加上越南的行动，中共似乎正在受到前后夹攻。今年大陆的高考6月7日开始，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多达1342万人。这一届高考被称为史上最难或者最残酷的高考，普通学子为了考入好学校奋力拼搏。不过在这个背景下，竟然传出外国学生只要考中文水平试 HSK 就能够轻而易举进入中国高考生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引发外界对不公平的哗然。海外 X 平台账号新闻调查6月7日表示，一名就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美籍华裔学生声称，他只需要考中文水平试就可以进入北京大学。另一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外国学生亦都说，身为留学生的他轻松进入北京大学，因为他们不用参加中国高考，他们只需要考 HSK 中文试，咁同中国学生嘅考试相比，压力非常少。仲有一名本科就读于人民大学嘅加拿大华裔学生话：去人民大学翻学系考试加面试，嚟清华就系上交资料，包括面试、成绩单同语言 HKS 中文考试。影片中可见呢一啲受访嘅外籍学生都系东方面孔，一口普通话非常流利，同本地学生几乎完全看不出差别。网友指出，这些都是靠着有钱有势的父母搞到外国籍的本地生，然后再利用中国高考的体制漏洞轻松进入中国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顶尖大学。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普遍成长的学生就为考入好学校忙到焦虑不堪，不只是高考生加时恶补成绩，父母亦都为了令子女考取好学校绞尽脑汁加油打气，甚至有家长着旗袍守在高考现场祈祷仔女旗开得胜。据央视网报道，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比去年增加51万人，增长比率高达3.95%，再次创新高。咁已经是继2016年之后连续第8年高考报考人数持续增长，而且升幅有震荡上升的趋势。根据预测，今年文科历史类的成绩在450分以下的学生，理科物理类在430分以下的学生可能会无缘本科院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